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相信，如果神是主宰我们生命的主，那么人生没有一件事情的发生是偶然的。
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与神同行》。要是我们诚实地面对自己呢？我们不得不承认，许多时候神向我们说话，我们是没有聆听的。我们专注于别的事情上，没有留意神的心意，没有听神向我们说的话。所以神为了爱我们，为了要我们听得见他的声音，神就要用方法来吸引我们注意他。神怎样去吸引我们的注意呢？上一次我们已经提过了神吸引人注意的一些方法，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的看下去，目的是希望你能够明白神多么的看重我们，是怎样的渴望我们明白他的心意。请你留心收听。
如果我们是在圣灵里生活，我们留心聆听神的话语，那么神向我们说什么，我们必然是明白和理解的。只是问题却在于，我们不是时常都活在圣灵里边。很多时候呢，我们做事都是依从自己的方法和经验，我们有自己的时间表，我们朝着自己所定的方向去行。在这些时刻中，即使是神向我们来说话，我们也不一定能够听得见，因为我们不是预备好心去聆听。也有一些时候，我们的心向世界开放，我们选择听取人的意见过于神，我们要得人的认同和称许，我们没有听从神的话语。那么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就是，当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神是否会先吸引我们的注意呢？或者说，神怎么样去吸引我们的注意，以致我们懂得留意听神的话呢？出埃及记的三章那里记载摩西所看见的异象，我们来看一到第二节经文怎么说。经文说，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那个时候的摩西呢，他是一个牧羊人，他终日在野外，看到许多火烧荆棘的情况出现，但却从来没有见过荆棘被火焚烧，但却没有被烧毁的奇景。那么这就吸引摩西向前观看，要看个究竟，到底其中有什么原因呢？出埃及记的三章三到五节经文说，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好，那么神就用一个摩西从来没有见过的奇景和异象来去吸引摩西的注意，因为神要呼召摩西出来为他做大事。正因为摩西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奇景，所以他才驻足观看。于是呢，神就向摩西来说话。今天我们在生活中也得要留意我们身处的每一个环境，看一看神到底在其中要向我们来说一些什么。不少人在今天呢，都去寻求算命的、改运的人的帮助和指引， 开放自己，结果呢就入了撒旦的迷惑。但是作为神的儿女的，我们要观看的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神的能力以及神做事的轨迹。我们要相信和认定，如果神是主宰我们生命的主，那么人生就没有一件事的发生是偶然的。如果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又是主宰我们生命的，那么人生就绝对没有偶然这一回事。任何事情都不会是偶然发生，它总是有神的许可和允准，是神安排和许可它临到我们身上，那么事情才会发生的。那么既然神主宰一切和安排一切，我们就知道神会在其中保守，并且有他的美意，这是我们可以信靠的。圣经说耶稣是好牧人，是群羊的大牧者，我们是他所牧养的羊，我们是属于他，是他照顾和牧养的。他要供应我们，保护我们，也要指引我们。没有一件事临到我们身上会是偶然的，是神所毫不知情的，绝对没有。神有绝对的主权，是他主宰我们的生命，神会吸引我们的注意，而他也会容许一些不寻常的事临到我们身上。那就是说，神要借着一些不寻常的事来吸引我们的注意，然后呢，神要向我们来说话，来指示我们人生当走的道路。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受到吸引而停下来，留心听神的声音。比方说，你如常的每天上班，但是突然今天早上，你的上司来跟你说，我很抱歉地告诉你啊，你被解雇了。这是你的薪水，我不想跟你解释任何原因，总之这就是我的安排和给你的通知。那么你听了这些话之后，你头一个反应就是不敢相信自己所听见的，你会觉得很惊讶和意外，你不明所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连解释都没有就这样把我给解雇了，到底事情是怎么样的呢？我该做怎么样的安排呢？我该怎么样跟家人交代呢？如果我的朋友知道，他们会怎么样想我呢？我的同事知道我被解雇了，他们会怎么样看我呢？那么跟着我们就会问了，神啊，你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事发生呢？为什么你要这样的对待我呢？我经常到教会去，我把当纳的十分之一给献上了，我顺服你的命令，但是你为什么这样的对待我呢？其实神早就知道要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每一件事，因为一切事的发生都有他的许可，要是没有的话，是断不可能临到我们身上的。如果我们对神有这样的认识和信心，我们就不会问神为什么，而是问，神啊，你到底有什么话要向我来说呢？因为同一位神，他赐给我们工作，赐给我们家庭，是他容许我们失去这份工作，或者是神把这份工给拿走，为了给我们别的更好的安排。神知道怎么样可以得到我们的注意。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谈第六个途径，有时候呢是透过一些不寻常的事情，或者不是被解雇，而是升职，升做董事长，我们也得问神，神啊，到底你要向我说什么呢？我们看，在我们人生的处境中，或是顺或是逆，都有神的安排和允许，没有经过神的事是断不会贸然临到我们身上的。因此当有不寻常的事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应当去问神，神啊，你到底要向我来说些什么呢？那么第七个神要吸引人注意的途径，就是记载在约书亚记七章里边的。那么这一章的背景就是以色列人在经过40年旷野的漂泊生涯，终于又再次来到迦南地的门口。当年曾经来到这里的成年人全部的都已经倒闭在旷野了，这是神因为他们不信而给他们的惩罚，要他们在旷野漂流40年。那么这一次他们不敢再重蹈覆辙，于是要靠着神去进到迦南应许之地，而头一个他们要攻打的城就是坚固和高大的耶利哥城。以色列人这一次是完全依靠神而去行的，在约书亚的带领下，他们顺利地把城给攻占，而且不费一兵一卒，因为神用特别的方法来帮助他们取得这个城。他们所用的策略和方法，从人的角度来看，好像是很幼稚，因为完全不是攻城的方法，他们只是出去围绕城墙而行。 前六天每天绕城走一圈，到第七天绕城走七圈，跟着是吹号呐喊，城墙就这样应声倒下来了。以色列人就这样的在神的眷顾和恩领之下大获全胜，攻下了耶利哥城。他们获得了胜利，都士气高昂，歌颂赞美神的能力和奇妙。然而接下来的这一场仗，以色列人却经历到前所未有的惨败。爱城只是一个小城，比起耶利哥城来说根本就不算什么。如果耶利哥城他们都这么容易的给攻占下来，那么爱城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于是他们就指派了很少的人去攻打，可是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就是他们竟然惨败而回。为什么呢？以色列全会众都感到大惑不解，到底为什么呢？是不是神的能力不够呢？还是出于别的原因呢？其实神是借着这一次的失败来吸引他们的注意。以色列人感到很沮丧，他们失去了一些人，但是最重要的是士气低落，他们都感到不安。前面因为神率领他们攻占了耶利哥城，而且是用一个不寻常的方法，所以所有以色列人都敬畏神，都尊神为大，因为知道神在率领他们。但是耶利哥城只是其中的一个城，他们如果要进到迦南，还得经历大大小小的战役，而要攻取这些地的确是有困难的。这些迦南人长期居住在这里，对这地的环境很熟悉，而以色列人只是外来的，况且一向没有自己完备的军队，只是因为他们有神的帮助，所以才能获胜。但是想不到在爱城的这一役当中，他们竟然会经历到如此惨败。区区一座小城而已，为什么会败落呢？原因何在呢？圣经记载以色列人的心都消化了，他们再也提不起劲儿来了，大家都感到很沮丧。前面的耶利哥城有铜墙铁壁，他们因为服从神，跟着神的指示也能够攻陷，但是面对爱城这个小城，他们却不能够攻取，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以色列人都感到很气馁。其实原因是在于他们有人不听从神的话，有人在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犯罪得罪了神。弟兄姐妹，我们在人生的经历中也会遇到同样的情况。神赐福给我们，在灵性上，在生活上，在物质上，在金钱上给我们富足，又为我们成就许多的事。在这个时候，我们要记得爱城的经历。那不是说我们要惧怕，要心都消化了，而是说我们要问神，神到底要向我说些什么呢？不错，我们当然因为有这么多的福气而要献上感恩。然而跟着的就是我们要去寻求明白神的旨意，我们要敏感于神的声音，到底神有什么话要向我来说的呢？我们不要骄傲，不要自大，也不要以为啊，现今的环境是我自己努力得回来的，是属于我自己的，然后呢，我们得到神的福气之后反而堕落了。神容许以色列人经历失败，而且是失败的极为惨重。以色列人没有时时寻求神的话，反而是表现得消极沉重。我们要知道，失败不等于要做失败者。人生有许多次的失败，但是不等于我们就是失败者，除非我们甘愿一倒不起。许多时候，失败只是我们的踏脚石，是要引我们走向更高之处，获得更美好的前景。大部分成功的人之前都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所以失败呢算不得什么，重要的不是去做一个失败者。如果我们要在失败中吸取教训，就当来到神面前求问说，神啊，到底你要向我说什么呢？你必然是以此作为吸引我的工具，好让我去专心聆听你的声音。因为今天的失败可能就成就明天的成功，如果在小事上失败而能够换来将来大的成功，那么这个失败的经历岂不是很有价值吗？在我们经历失败的时候，要到神面前坦诚地面对神，向神承认自己的错失。要是因为我们不听神的指示而导致失败的话，我们要坦白地承认，然后求神再指示我们前面的道路。千万不要逃避，不肯面对， 因为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弟兄姐妹，不要因为一次的失败而影响你的前路，除非你甘愿做一个失败者。即使所有人都知道你遇到了失败，但如果你能够用正确的态度来去面对失败，那么失败只会成为你通往成功的阶梯而已。这一点我们必须能够看到。好，那么还有一个神吸引我们注意的方法，相信是每个人都不太喜欢的，那是记载在士师记六章里边。里边记载到一种神吸引人的方式，相信是没有一个人会喜欢遇见的，那就是神封锁我们的经济，借此去吸引我们留意神的话语。这是神吸引我们注意的第八个途径。士师记是记载神在以色列人遭到困苦期间所兴起的士师，他们所行的事迹和以色列人的困苦情况。当时以色列人离弃神，个人任意而行，不受神的管制。不但这样，以色列人还随从外邦的风俗和他们通婚，然后就卷入他们拜偶像和其他罪恶的行为中。于是神要管教他们，借此叫他们来回转。我们看士师记六章的一到六节，经文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利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萨，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么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那么以色列人为什么呼求耶和华呢？因为神许可他们的敌人夺走他们的一切物质，把他们赶到洞穴里边，过着非常艰苦的生活。神知道怎么样才可以吸引以色列人的注意，神许可敌人把他们所有的给夺走，让他们成为一无所有。然后呢，以色列人就得回到神面前呼求和仰望神的救助。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请问神在我们过去的日子里边有没有这样的对待过我们呢？把我们所得的全部都给夺回呢？起先我们拥有很多，但是神在一日之间或者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边就把我们所有的逐一给拿回。那么这可能是神所用最有效的方法，但是为了能够吸引我们对神的注意，神有时候呢也会这样来做。不少人落到这样一无所有的地步的时候，才懂得回到神的身边，才晓得顺服神，然后呢神就重新赐福他们，让他们再度拥有。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而神也知道怎么样赐福我们。神可以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我们，甚至无处可容。然而神也知道我们的生命需要接受怎么样的磨练，神用他独特的方式来带我们，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吸引我们对他的注意，其实是为了使我们的生命活得更精彩更璀璨。因此我们要停下来问神啊，你到底要向我说什么呢？神封锁我们的经济，叫我们陷在一无所有的光景中，这是神所用的其中一个方法，好像是把我们推向绝境那样，但其实神只是要吸引我们去注意他罢了。以色列人在困苦中呼求神，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神就垂听以色列民的呼求，帮助和拯救他们。那么还有一种神吸引人的方法，就是神吸引人注意的第九个途径，就是透过悲剧来吸引人去注意他。这是记载在民数记的21章，而这一章记载曾经被主耶稣所引用，记载在约翰福音的3章里边。当主耶稣和尼哥底母谈论重生的时候，主耶稣他提到过，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是神指定要赐福的民族，但是以色列人却偏偏的叛逆神，时常惹神发怒。好，我们看民数记的21章的4到7节经文的记载，这里说，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绕过以东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是烦躁， 就怨毒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呢？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单薄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人中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毒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那么神是否会透过悲剧来吸引我们的注意呢？答案是的确会，但是我们也不能够看到别人在遭受到悲剧的时候就妄下结论说，啊，是神要吸引他们的注意，所以容许悲剧就临到他们身上。我们是没有权去做任何的评论，但是我们却要在自己遭到悲剧的时候坦诚地问神说，主啊，你是不是有什么话要向我来说呢？好，最后我们要看的就是神吸引人注意的第十个途径，就是透过疾病或者是灾难。我们看历代之下一段有关西西家王记载的经文。西西家是一个好王，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得神喜爱和赐福。神差派使者灭了亚述大军185,000人，这是当时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历代志下的32章第22节经文说，这样耶和华救西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脱离亚述王西拿基利的手，也脱离一切仇敌的手，又赐他们四境平安。你看神十分赐福给西西家王。那么下面的23节经文又说，有许多人到耶路撒冷将贡物献与耶和华，又将宝物送给犹大王西西家，此后西西家在列邦人的眼中看为尊大。可惜不久西西家就得了重病，而且快要死了，什么药都没有效。他就祷告神，神就应允他，医治他，并且给他一个兆头。只是西西家并没有照他所蒙的恩去报答耶和华，反而是心高气傲，他的心就离开神，结果神的愤怒要临到他和犹大并耶路撒冷。之前我们看过大卫因为犯了奸淫所生的孩子就死了，大卫曾经祷告神，可是不获垂听。那么现在西西家得了重病，祷告了神就获得医治了，这到底说明了什么呢？其实不管是人得医治或者是得不到医治，神都有话要跟人说。神有时候会用福气和好的境遇来吸引人的注意，但是也可以用厄运和坏事来叫人留意他，来听从他的话。神可以用疾病和灾难来引起人对他的注意。比方说神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引起使徒保罗的注意呢？神在他往大马色的路上要去逼迫基督徒的途中，用大光去照耀他，又向他来说话，结果扫罗3天之内不能看到，神就借此来吸引保罗的注意，要他知道自己所犯的罪。不过神做事并非千篇一律，神在这个人身上所做的事未必也会在那个人身上同样来做。神知道我们的需要，神也知道我们的心，所以呢，神会按情况来向我们显明。所以不管是一颗不安的心灵，或者是神用别的方法，神的目的都是一样，就是要吸引我们对他的注意，以致我们知道他要向我们到底要说什么。神知道我们落在怎么样的处境中，我们需要些什么来唤醒对神的注意，那么神就按着我们的情况容许不同的事临到我们身上。所以有人呢一夜就飞黄腾达，有人一夜之间就倾家荡产一无所有，这一切都在神的掌握当中。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怎么样，但是我们要停下来好好的求问，然后存着敬畏顺服的心来去聆听神要向我们所说的话。神他是无所不知的，只要我们的心去向着他，那么神就会把最美好的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是他所疼爱的儿女。神要指引我们一生的道路，他要把最美好的人生赏赐给我们，但是问题是我们要去留意神的话语。诗篇31篇1到5节，大卫这样说，耶和华啊，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 求你侧耳而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保障。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好，今天的讲题神的吸引第二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愿神赐福保守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亲近
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但愿我们能够在一切的遭遇中呢，留心神的话，留心神对我们所做的吸引，以积极的态度去回应他，把焦点放在神身上，定睛留意他。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天国窄门》这本小册子，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来信索取时呢，请写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邮编，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